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二章的一看到第十节。赵牧师给我的题目是我们是一群活过来的人。那么我要讲的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基督徒过去的死和现在的生。这里面有很多的观念哈。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包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会有很多观念跟我们以前想的不大一样。那我希望不会冒犯到各位。尤其是我们这个信息里面都有很多布道的成分。我要说，圣经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得到平安的，是神有震怒，是有灾难，但是神希望我们借着一切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永恒的平安。所以，即使我们今天经文前面有一些看起来很重、很负面的经文，那么是有这个成分，但是我们也希望从这个负面里面，我们能够进到神要我们进去的正面。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个他叫你们活过来哈，旁边有打点，就是原来没有的，那我们就照着原来有的讲哈。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句话里面已经有三个字，我们很不喜欢听。第一个是死，第二个是罪恶哈，或者五个字过犯罪恶哈。我们基督徒应该多有笑脸，多讲爱心，多讲上帝的恩典。我已经不知道听过多少，我也觉得这是对的不要把别人吓死了哈。不过圣经怎么跟我们讲，我们就怎么讲。我们相信这一定会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我们的确承认人有非常多的问题和艰难。一个病人他听到的好消息，当然最好是他根本没生病，可是我们都生病了，我们都有罪了。那么如果他碰到一个医生，他明明有病，医生说你一点病都没有，你好得很啊，你红光满面，其实是高血压哈。你红光满面，你有各样的你各样的现象都很好啊。其实他需要迅速的治疗，他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当医生讲他很好的时候，那不是好消息，那是坏消息，那耽延了他的治疗。当我们跟世界上的人讲说一切都很好，都美好的时候，这只是一部分的真理。上帝的确非常美好，要把最美好的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那是很糟糕的。神要借着这个信息让我们回转到正路上，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各位，如果上帝那个很重的话，叫我们悔改回到上帝面前的信息不能叫我们悔改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就要用环境上的艰难逼得我们悔改了。我真是希望我自己和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要被逼到生病了、破产了、绝望了，什么都没有。哦，主啊！但我们常常是这样，对不对？我们通常，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对面是三种啊。那么去医院传福音，是在台湾这块比较硬的地方，比较最容易的。一个人都奄奄一息了，你跟他讲啊，你要不要信耶稣？哦，要啊，或者是就不太会拒绝哈。你跟一个失恋的，或者是失学的，或者失业的，反正有挫折的人讲耶稣，你要不要接受耶稣的爱？他多多少少会试一下。一个人刚刚考上第一志愿，一个人刚刚机测得到满分，你说你这可怜的罪人啊，你要信耶稣吗？不会甩你的。一个人出了大车祸，你跟他讲耶稣他可能会信。一个人刚刚买了一辆全新的宾士，你说你要不要信靠耶稣，耶稣爱你救你，他根本不会听。或者说多半的人不太会听啊。我要来这里讲道了，讲道之前战战兢兢，也是迫切祷告，主啊，求你帮助赐力量，圣灵充满我。那么讲完道了，如果讲得还不错的话，那种向神迫切呼求的心就没有了，就出去都轻飘飘的，还不错啊。好，我讲这个只是说哈，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些负面的字眼其实是非常正面的，要我们真是归向他。而且我们从这负面字眼在我解释的时候，你也就知道我们对众人、对这个世界的好像骂的话，其实我们一点都不是骄傲的意思。这个死就是我们想不到的，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先想难听的哈，如果这句话你直接来讲的话，你们死在 过犯罪恶中，那么你在底下再看到哈，那时你们行事为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在基督教里，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的死，并不是我们一般观念的死。今天一般观念的死就是躺在那里不动了嘛，对，就你怎么推怎么踢怎么骂怎么样，给他吃给他闻他都不会有反应，那个叫死，完全没有反应，跟睡有点像，所以很多东西也用睡来形容死。但是睡会醒过来，死不会醒过来，或者就世人讲不会醒过来。圣经讲死不是这样的，从创世纪开始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个理解就跟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不一样了。当神对人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两个吃下去一点都没有死，并不像我们想到的一吃就像那个什么白雪公主一样啪啊马上倒地就死掉了，不是。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没有死，不但没有死还听到声音，不但听到声音还能讲话，跟上帝讲话，不但讲话还会用他的思维推责任啊！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的，还会责怪上帝，然后被赶出去，还会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盖自己，他会做很多的事情，然后被赶出伊甸园以离，还生儿养女。然后如果你看后面亚当夏娃的后裔生儿养女又活了多少年，几百年，各位他们没有马上死，没有倒地就死。在圣经里面讲到你们死，圣经讲的死不是说我们就纯粹用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作没有任何的声音来理解，那也是一部分，那是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除了以利亚和以诺两个人以外，他们两个没经过死，其他每个人包括我们的主都经历过的，死了没有反应了，没有任何的回应了，好像叫他都不会听了，是有这个层面。但是在圣经里讲死最重要的是一种悖逆上帝的活，死在罪恶过犯中，从亚当夏娃开始到我们每个人。保罗在罗马书也讲，你们如果体贴肉体就是死，你们顺着肉体活就是死。真奇怪了，我顺着肉体活才能活啊，我肉体说饿了我吃了我才活得下去，我肉体说饿了我不吃有一天迟早会死。各位，你渴了想喝，困了想睡，这都是肉体，这有什么不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啊，这没有不好，只是我们再一次说神创造宇宙万物，包括特别是天使和人，我们如果要活下去，我们有一个绝对不可以少的，甚至是必须而且充分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上帝。全世界所有的人在亚当夏娃里面都死了，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虽然我们也生儿养女，虽然我们也吃喝玩乐，虽然我们也耕种建造，虽然我们也有各样道德的活动等等，通通都有，但是那在神的眼里是死，是一种悖逆，是一种不丰富的生命。因为为什么没有信靠上帝，没有归向上帝的生活是死呢？因为神是生命，神是生命的源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如果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我们就往死亡里走。有些教会在主日的时候会插花，那个花很漂亮，那个花星期天或星期六插的，可能保养的好，天气好的话还可以再开一点到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可是各位，那个花是死花，因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它没有根。这个世界上所有不信主的人，他可以聪明能干，经营事业，他道德学问各方面都可以非解和世人，神都仍然赐下恩典，即便万物都得罪神了，即便万物都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神还是有丰富的恩典在这个宇宙当中，在这个悖逆的宇宙当中，他还是赐下阳光空气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他赐下阳光空气雨水给好人给歹人的话，他也就赐下一切丰富的恩典，包括智慧慈爱善良给信主和不信主的人。各位，一点都没有错，你听到 你看到无神论、回教徒、佛教徒、慈济或任何一个非基督徒他有美好行为的时候，一点都不必稀奇，他比我们基督徒行为还好的时候也不必稀奇。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诗篇145篇第9节。耶和华的恩典不是只是限于他的选民，在使徒行传14章，保罗在路斯德城里跟丢失的祭司讲话的时候，各位，就等于保罗今天，我今天跟慈济或跟星云法师，跟任何一个跟我们基督教信仰背道而驰的人，那丢失的祭司，保罗说我们跟你们一样，神在你们身上，这是圣经上使徒行传14章17节的话，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星云法师啊，神在你身上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跟雅典人讲到的时候，他也讲到说，他把自己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非基督徒，一草一木，原子分子，星云，有意识没有意识的，都在乎神，生活动作存留。各位，保罗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动作存留在乎神而已，保罗是对雅典的那些无神论和迷信者说，你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们的生命气息万物都是神赐给你们的。所以当他们有道德、有聪明、有智慧，当你周围不信主的人表现不管在聪明才智、道德上比你更好的时候，一点不要稀奇，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甚至在罗马书2章、使徒行传10章，就是保罗讲到神不偏待人的时候，那是罗马书2章，还有很多地方。使徒行传10章，圣经讲到说哥尼流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后来彼得对他说，神真是不偏待人，这在使徒行传10章34节35节。原来各国中呢，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哦，各国中哦，敬畏主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么是不是孔夫子、孟夫子、苏格拉底这些没有听过耶稣人都得救了呢？啊，对不起各位，不是。保罗讲的、彼得讲的、路加所记载都是神所默示，都是一致的。这里只是在讲到说，神对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包括堕落的人都有恩典，神未尝不显出自己的证据来。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路斯德的讲道理，他讲到神显出这样的证据给每一个人。保罗后来的讲道，在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也有讲到说，你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这些犹太人，以及敬畏神的人，在外邦人里面也有敬畏神的人，在外邦人里面也有神给他们恩典啊。我讲的保罗在安提阿讲这个道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13章16节开始。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他承认在其他城市里这些有敬畏神的人。各位，这不稀奇，这根本不但不稀奇，这是常事。这不但不是常事，不信主的人罪因此就更大了。我们刚刚说不信主的无神论、共产党，或者是回教徒、佛教徒，都有非常多道德、学问、知识优秀，甚至比我们优秀非常多的，这个世界上所谓基督教文明之外的文明，包括中国文明或两河流域的，或者是两河流域就肥鱼约完米索坡大米的，或者尼罗河流域或黄河流域，所有的文明都是从河开始的，因为有水，都是非常伟大的， 因为上帝在其中显出他的智慧和能力。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后保罗说，所有不信主的人，所有的人都知道有神，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但是人的罪因此就更大了。越有道德越有学问的人不信上帝，罪就更大，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显出来的恩典和慈爱更多。不认识神是无可推诿的，人不认识神是故意的不认识神。你一切所造的都应该称谢你，诗篇145篇第十节，可是一切所造的常常是把荣耀归给了假神，那就叫死亡。虽然每一个文明，每一个个人，包括不信主的文明和个人，都有那么多优秀的地方，我真是要说，当你看到，包括在我们中国，包括在我最近看一些西北的一些宣教的事情啊，我看到有些宣教是在100年前，啊，这本书前几年被马可波罗出版社重印了哈，有一个 Mildred Cable 啊。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从苏格兰来，其实他们有三个女宣教士，在庚子全乱之后，那个 Cable 他到中国来，很多人被杀，他反而到中国人来，中国这个地方来，然后他在山西那个地方，在霍州，霍去病的霍，霍州那个地方，建立了女子学校戒毒的地方，带领很多人归主，但他知道主的呼召是要到大西北去。他就出了那个应该是玉门关吧，他出关，那是100年前，差不多100年前。西北，我今天在网上再查一下，中国在2003年开始有戈壁之旅的什么竞赛哈，就纪念这个宣教士的，他们大概不知道他是宣教士。马可波罗出版社出他的书的时候说是旅游的经典哈，我里面看了很感动，就是他和另外两个宣教士，三个女子出玉门关的时候，那守关的年轻人说，因为他们在中国已经几十年了，中文也讲的都非常好，你们出去干嘛？那个我看到是中文翻译，他说我们出去找一些失踪的人，迷失的人，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去寻找失丧的灵魂 ，lost soul， 好像浪子一样。那个守关的人不懂，他就说：“哦，你们是去找迷失的人？”那他说：“那太多了，他要小心，他外面那个沙漠里的鬼怪很多的。”他说：“因为很多男人那个时候100年前还有更早的时候，都是被流放或者。”逃亡的人是出去嘛，或者亡命之徒，他出去，那有的人就死在沙漠里面，包括做生意，你也知道这条路是千古有名的丝路嘛。他说很多人是死在那里，去找他们死在那里。他说你们是他们的父亲派来的吗？他说是，他们的父亲叫我们来的，我们的天父叫我们去寻找失丧的人，一点都没有错。他说我们一定会找到这些迷失的人。他们后来出入戈壁沙漠5次，在那10几年，哇，带了好多人信主，而且卖了好多圣经，圣经不用送的，因为送了人家不珍惜，所以很低廉的价格卖。他也看到了敦煌的那个千佛洞，他在那接触的蒙古人、突厥人、喇嘛教的、回教的，各种人都有，非常美丽的那个绿洲，非常美丽的湖泊溪流，他说美得不可思议。他也听到了很多沙漠里的声音，还有各种事情，所以世俗的人也很喜欢看这本书。我看到了哈，我看到那里千佛洞，那当然都是佛像啊，那都是可做可煮的，可是我看到人可以在那个地方雕刻那么漂亮的东西，有智慧啊。我看到人在那个地方写的是诗歌，有智慧啊。我看到那里的美，有智慧，这些智慧通常是什么？神的智慧啊，白白的倾倒给人， 让我们享受不只是智慧、阳光、空气、雨水、爱心、心脏各样的事，物质、精神的，神丰丰富富把这一切倾倒给甚至抵挡他的受造物。他是生命的源头，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而且信靠他才有这些。不管是你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行业、哪样的人，都只有在他里面才有丰富的生命。即使连人背叛的时候，神还是把这样的丰富生命给人，可是人不信靠他，故意不认识他，抵挡他。这一点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也一样，我们都是顽梗悖逆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蒙恩而言，在有罪而言，我们都一样。事实上如果有不一样，就我们蒙恩更多，而我们罪恶更大，因为我们认识主还故意不信他，故意得罪他，就比非基督徒还要更严重，明知故犯。我们各方面都一样，所以我们并不是故意去骂人家你是罪人，我们绝对承认自己是更坏的罪人，假冒伪善都是。尤其我这个牧师，我们承认的，我们也承认，也非常肯定，不信主的人身上有非常多的恩典，神在各地的恩典焉可被任何东西掩盖呢？虽然有那么多人拜他们的神，拜他们的主，拜那些假神，可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虽然有那么多称主称神的，只有一位神呐、啊！这位神不因为别人不承认他就不存在了，他仍然存在，仍然施恩怜悯。各位，只有一点不一样，我们跟非基督只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信靠顺服这位神。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故意抵挡他，求圣灵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死在过犯罪恶中，那个死就是一种悖逆，过犯罪恶。因此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各位，过犯罪恶固然也像圣经很多地方讲的，包括各位以后看以弗所书也有讲到说不信主的人的各种罪恶，还有保罗在罗马书，还有在很多地方有讲到说，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狠、残绑、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无不违背妇女的、无知的、悖谬的、无亲情、不怜悯人的，很多。这个过犯罪恶是包括这些种种道德上、信仰上的恶劣的地方，但是我们要说，过犯罪恶最基本的不是这个，如同生和死亡的定义，并不是在那静止不动，死亡基本上是一种主动、积极、强烈的抗拒、悖逆上帝、躲避上帝。过犯罪恶未必是不道德的事，法利赛人非常道德，耶稣甚至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但是要听他们的教导。法利赛人甚至在行为上也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他们的过犯罪恶在于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也是我刚刚讲的不信靠顺服神。总之一切负面东西就是远离神，那就是负面东西，包括死，包括过犯罪恶。一个人可以道德非常的好，但他就好像我们看到道德非常好的人，或者非常对人也很守信义的人，他把荣耀归给假神，哎，这都是神明保佑啊，那就得罪神了，那就是忘恩负义，那就是把神明明的恩典把它扭曲，把它颠倒，把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变成可受造物。哈，过犯罪恶不要马上想到说是就是奸淫掳掠这些事，过犯罪恶可以是包括基督徒在行为上，在外表上看起来很好，心中有骄傲，有自大，不全然怜悯人，不全然归荣耀给上帝。所以过犯罪恶和死都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态度，生和善良也是一个态度，归向上帝。我刚刚讲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利流，那么好像看起来好像哦，那些敬畏神的人，那么他们自己可以赚取自己的功德，不不不，这也是神给他们恩典，让他们愿意寻找。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典，你看星星月亮太阳，你明明知道有神，你看你自己心里道德的法则，你自己看神把你造得这么奇妙， 保罗再一次说，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你应该知道有神，荣耀归给他，去依靠他，万有的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万有靠他而立，因他而有，那当然也应该归于他。人类的罪恶就在这里，所以连哥尼流，如果他继续那样子，他没有去寻求耶稣，然后信靠耶稣，他还是没有得救。所以彼得去了，神叫彼得去了，所以彼得去跟他讲耶稣基督，所以他信靠了神。保罗在罗马书，在刚才我们看到他在安提阿所讲的对象也是，你们这些敬畏神的人要悔改，信靠耶稣。你的良善都是神给你，你敬畏神的心也给你，但神要你主动积极的，不再抵挡他，而主动积极的信靠顺服他。好，死不是不动，虽然如果不信主人有一天会不动，不过还有一天会在有意识的永永远远丢在硫磺火湖里，如果不悔改。过犯罪恶也不一定就是杀人放火，过犯罪恶可以包括你正在读经祷告，甚至你正在做拨饼分杯圣餐唱圣歌传福音给别人做好事，然后在那里沾沾自喜，在那里献给别人看，而不把荣耀归给主，而有一种骄傲自大的心，而没有怜悯同情的心。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原文没有邪字啊，就是灵，那个灵就是 spirit。 好，我们说明一下哈，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它很显然我们并不是不动的，我们有行事，我们有为人，但随从今世的风俗。各位，今世的风俗一定不好吗？我们也都随从今世的风俗啊。各位，我这个领带就是今世的风俗啊，我今世，而且是今世啊，我没有穿长袍马褂啊，我实在太热，对不起方牧师，我就没有穿西装，西装在底下。那么我们哪一个地方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的装修，我们的易经荧幕，这不都是今世的吗？各位，就如同肉体，坏吗？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这有什么坏？我们不是说很好吗？很好，各位，这个世界很美好，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肉体也好得无比。为什么？因为是神造的，不但是神造的，是神管的，神施恩，神怜悯，神把他自己的智慧、慈爱、权柄不断地倾注在宇宙万物的每一个不配得到这样恩典的受造物身上，特别是我们这些人身上。所以世界也好，世界所产生的文明也好，人类也好，我们的思想也好，通通都美好无比。不好在哪里？个人和集体，当我们享受这些美好，经历这些美好，而不去归向神，而不去归荣耀给神，而不去信靠神，而不去顺服神的时候，那就非常不好。所以各位姐妹，长得漂亮，打扮得漂漂亮亮，好不好？非常好。但是做这些事是只是为了荣耀自己，不是为了荣耀主，不是为了见证主，不是心存感恩，那就不好。各位，我不是说你下次涂口红的时候这会带领多少人归主，我不是一定讲的这么死板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读书，我们赚钱，我们做什么事，我们有一个那个主在我们心中做主，做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行事为人是被他的爱，被他的圣灵，被他对我们丰富的恩典所激励认识而有的一个反应。你欢欢喜喜的吃一顿饭，你高高兴兴看一场电影，出去旅游，或者是哎呦天冷得不得了，哇、哦、下大雨，你淋得湿湿的，回家可以洗个热水澡，哎呦真的好舒服，你都没有说感谢主，你就在一面洗了一个热水澡出来的时候，就被窝里一转，哎呀太棒了。你心里是一种那种感恩赞美的态度，即使你不是马上就说赞美主，我想也是神喜悦的。我觉得基督徒的信心叫神喜悦，或者生活就是这个，我们随时被神的爱激励激动，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 好，如果我们神随时随地都有这样的恩典的话，那就不是大天寒地冻中洗个热水澡钻到被窝里感恩。如果天寒地冻中，我们正在天寒地冻中冷死了，我们也感谢主，因为那也在神的手里。如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中可能会被烧死，但是他们也感谢主，凡事谢恩。世界上的人，凡事除非有神的恩典加悔改，否则不会谢恩，只会觉得我很了不起，我很不错。今世的风俗本身不一定是坏的，但是长久如果不信靠主，那文明一定会崩溃，个人也一定会越来越腐朽，那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有的时候神保守一个文明或一个个人，他长期都非常有道德，那他不信主，当然我们还说罪是更重了。可是我们也还是要强调，死亡、罪恶过犯和今世的风俗本身不一定是坏的，可能非常好，但是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如果没有叫我们归向神，荣耀归给神，更谦卑的话，那就是坏的了。所以我们建了美好的教堂，我们有很多的人也不一定好，如果我们在沾沾自喜，在炫耀自己。我常常觉得基督徒最美好的时候，常常是在弱势的时候，基督徒人多势众的时候，包括在中世纪，包括在基督教基督徒很多的地方，立法院也是我们的，媒体也是我们，什么都是我们的时候，我反倒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自大。我们最美好的时候常常是比较有横逆，比较生病，比较不顺利的时候。当然最好的情形就是跟将来在天上一样，我们一切都美好的无比，又非常谦卑归荣耀给主，只是在地上我们要很努力才能这样靠主。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空中掌权者，神让魔鬼，神让撒旦在这个地上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在那里影响我们。我们也再一次说，撒旦也是受造物，撒旦在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形容他是早晨之星、明亮之子，当然这是我们的推论，是受造物里面最高贵的，是基路伯。就他受造，受神所造，也是非常美好。那他也常常装成光明的天使，他也穿上洁白的衣服，常常是这样。有些人在跟，有的时候被鬼影响的时候，鬼也常常是用光明的方式来影响他的。我们要知道，空中掌权者他一定有美丽的一面。要不然他就不会欺哄你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总是靠着主的慈爱、怜悯、主的恩典、主的话语，让我们不去服空中掌权者。但是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人性办不到的。我真的很奇怪哈，我们人的不，其实也不奇怪，堕落的每一个人、个人和团体哈，我们都妄自尊大，我们都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是。可是，在顺服魔鬼的时候，哎呦，人真是好谦卑哦，真好奇怪哦。这你出去跟任何一个人讲哈，我想一般情形啊，你跟他讲说，哎呦，你脸上啊气色不好哦，我看有一点凶事要发生在你身上，这位老伯伯，你我建议你去拜某一个神明或某个庙宇啊。我觉得甚至跟基督徒讲的时候，信心软弱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会，或世人都会，哦，这样啊，哦，那我去拜一下啊，总是消灾嘛。你跟任何一个人讲，我们到街上等等就可以试一下，你哈，你有没有信耶稣？没有，那难怪你脸上这么多凶光，赶快信靠耶稣，他一定打你。同样叫人信一个陌生的神明哈，你叫他信什么妖魔鬼怪，什么怪的木头石头，他都会去，或者比较会去。你叫他信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他就不去。各位，我们不也是这样吗？你看电视，如果电视的荧幕啊是呢比较色情的、下流的、搞笑的，或者是比较反正腥味重一点的，哎，好像你眼睛就会被吸引一点。如果你的电视节目刚好就是这样，你们死在鬼后之后，马上你转台嘛，对不对？我们对主的事就有一种反感，我们对 就是我们真的坏到极处了，包括我这做牧师的，就人家对我反正是让我肉体舒服一点事我就舒服，对真的对神就不太能够顺服。空中掌权者我也看到好多，哎，真是我必须说都是神怜悯了。当没有神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抗拒神的时候，我们不能顺服，我们不能顺服神，要这样讲。可是我们对魔鬼真是全权福音，好听啊。你看黑社会的人，你看那些黑社会那些犯罪的人，个个都谁不服，可是对那个最坏的人，他那老大就服得不得了。你看我也不愿意特别攻击共产党，我觉得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都是罪恶，我们都需要悔改归向主，主也在其中，都可以使用人。怎么谁都不服，怎么毛主席讲一句话就听成那个样子呢？我觉得这些事不能不从宗教信仰来解释的话，就不放没有办法解释。这只能说人心真是被魔鬼迷惑了。我们就是这么容易的听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各位，我们求主帮助，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征战呢。我也随时有这样的征战，顺服神真的好难。你说神今天真的讲话，我一定会听，是吗？各位，神随时都在讲话，神要你对你的妻子、对你丈夫柔和一点，哎，我们就很难，哎，跟陌生人都还容易一点，哎，奇怪了。哎，我们教会的青少年跟自己爸妈讲话就是冲一点，为什么跟别人讲话都可以客气一点？都是人呐，都是肉做的，为什么跟你妈讲话，他多问一句你就嫌烦？为什么？就是你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有这种罪性，男女老少、牧师、传道人都一样，我们需要求神怜悯。好，因此我们有一个悖逆，他说悖逆之子，悖逆，不听神的话。悖逆之子，我再一次说，可以是功课、学问、道德都好得不得了，但是就是不把荣耀归给主，心就不倾向神。英国有个很有名的文人 Samuel Johnson， 他编字典的，他也后来也信主，非常好，人非常好。他后来有一件事，他就一直年轻时候犯的大错，他就一直很后悔。我们小时候也读过这个，英文课本里读过。就他很喜欢读书，他也是大有学问的，编字典嘛。他就是记得他在小的时候，他妈妈叫他做一点事情，他都说我要读书，我要读书，就不听他妈妈的话。他后来为这个事非常后悔哈。OK， 我不是叫年轻人不要读书，我的意思只是在说哈，我们总会找一些理由来对我们最方便最舒服，这表面看来不一定是错的。我记得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想逃课啊，有的课不想上，或者掐破不想去啊，实在不想怎么样啊，跪在房间里祷告。我哪里是想祷告呢，只是给自己的良心一点安嘛，我没有去做别的事，我祷告。对，今天有三样属灵的事可以做，出去传福音，去探访，去在教会里扫地，都很属灵。我们会做哪一样呢？做我们肉体最喜欢的那一样。这不一定是错，我再说不一定是错，但要小心。我有的时候也是，当我不想读书的时候，在神学院不想读书的时候，就哎，出去传福音嘛，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什么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懒惰叫人出去传福音，我不想读书，所以我出去传福音。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出去传福音，我也不是说你读书读倦了不可以出去活动一下筋骨，我只是说我们人啊，那个邪恶罪恶真的不是什么我们一定是黑手党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用最近前的一些理由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去做。保罗在讲这个情形，悖逆，这是悖逆，这是运行在我们心中的一种灵，一种 spirit， 或者我们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每个世代都是一样，每个不信主的个人和世代都一样。可能有非常优秀的文化，可能有非常叫人赞叹我们基督徒也使用的这些，各位，我们今天使用多少都是非基督徒做的，包括这些音响这些东西，我想恐怕90%都是非基督徒做的。我们也使用，我们感谢主，神在他们身上也有恩典。 但是我们实在看到这个灵基本上是叫人远离神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大的、自主的。好，感谢主。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他在第一节讲你们，那是讲外邦人，外邦的基督徒以前怎么样，然后说我们犹太人也是一样。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也讲了，保罗也一再讲，由神不偏待人，犹太人基督徒没有分别，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没有分别，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我们都是神施恩怜悯的，我们甚至都有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位神，我们也都有罪恶过犯，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有没有悔改信靠这位神，而且继续悔改信靠这位神。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不要把它只想成说吃喝嫖赌就叫放纵肉体的私欲。各位，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放纵肉体私欲的方式，你放纵肉体的私欲可以是不吃不喝，可以是以禁食面黄肌瘦，耶稣说了，来显出你的敬虔。他们进食的时候故意把脸弄得难看一点，哎呀康弟兄啊，那怎么看你瘦了这么多哦，最近因为为灵魂守望，好，为教会守望，已经50天不吃不喝了，哎呀好敬虔，哪里，这都是主的恩典了。各位，我们可以在一切敬虔的话里面来凸显自己的骄傲，我不是要你天天做心理分析觉得自己多么罪，我不是这意思，我只是说我们真的是，我们不必一天到晚去那里觉得自己多有罪恶，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多思想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但是上帝的慈爱怜悯也不可避免凸显出我们实在很多地方很诡诈，很多地方好自私，而且我觉得没有安全感，我们总是怕别人不够肯定我们，这都不认识上帝。神那么肯定你，神那么爱你，你为什么那么怕呢？爱里就没有惧怕了。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跟他们一样，回教徒、基督徒、无神论，任何一个人，就罪恶来讲是一样，就蒙恩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唯一不一样，就是我们能够真的始终的靠着神的恩典归向他，信靠他。肉体的私欲，肉体和你的欲望也都是神造的，也是美好的。我再一次说，各位，欲望是好的。圣经里有的时候把肉体、把私欲都写得很负面，但不是都负面。当我们人没有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就是负面的。但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些都非常美好。你要真的想，我们就讲一个欲望好了，食欲。各位，这是美好无比。你肚子会饿，然后饿了吃饱，那真舒服啊！我觉得有胃口，有胃口就是有食欲的人很幸福啊。你觉得好吃吗？如果你从来没有胃口，你不会觉得是好吃吗？有欲望，甚至你们说眼目的情欲可以是坏的，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是坏的，但是你有那个欲望。譬如说我听说啊，泰鲁格多么漂亮，那也引起我的欲望啊。欲望什么？我想去看一看。那有一天我看到了，名不虚传，真是美啊！我没有什么苏东坡那种本领，马上就开始写诗啊，画画啊。但我，哎呀，太美了！各位，你不觉得这很幸福吗？神给我们欲望、眼目的、肉体的，当他得到满足的时候，多么的喜乐！而神又多少时候，日日月月、分分秒秒，让我们的欲望得到饱足。所以日日月月、分分秒秒、事事物物、人人都应该叫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凡事谢恩，凡事更多寻求依靠他。可是人的罪恶就在这里，当我们在这一切的受造物里面，包括我们的肉身，还有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欲望，这一切的事情应该叫我们更依靠主、归向主、悔改，而且从依靠主、归向主有主的性情，让我们 胜不骄，败不馁，让我们比别人优秀漂亮的时候，我们一点不会骄傲；当我们挫折不如人家的时候，我们也一点不会自卑，晓得神爱我们；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请其他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也去帮助别人，而且一点不炫耀不自大。啊，那是多么的美好！可惜当你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胜必骄，败必馁，你成功了一定骄傲，你失败了就绝望灰心。所以不一定是骄傲自大才不好，绝望灰心也非常的不好。放纵肉体的私欲，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来也是很好的，如果顺服信靠神。我说一切事情顺服信靠神，吃喝嫁娶工作盖造都非常好，但不信靠顺服神，什么至终都是可怒，都是绝望的。我的时间只有三分钟了，但我才讲到三分之一，好，我一定在三分钟之内结束哈。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神有丰富的怜悯，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神有丰富的慈爱、恩典、智慧、生命力，神有那么丰富的权柄，他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怜悯。哎呀，我求主让我多有神的心，多怜悯人。怜悯这个字特别把神的那种感情讲出来。你要说神有丰富的爱也可以，你要说神有丰富的丰富的同情也可以，神有丰富恩典也可以，那都是类似的话。但他特别讲丰富的怜悯，就是把神看到人这种可怜的状况，在魔鬼的折磨之下，在神的震怒之下，而且再不悔改会有永远的刑罚，这种可怜悲惨的情形，神有极大的伤痛和同情，那叫怜悯，有很重的感情。他怜悯我们，他为我们哭泣，他为我们难过，他为我们伤痛。这个在旧约到新约都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形容圣灵，叫圣灵担忧。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看到以色列人悖逆就难过担忧忧伤，因为想到他们会在多大的震怒和神极大的咒诅和悲哀当中，他们就让神担忧。但神有很丰富的怜悯，在永恒里面他就有这美好的救我们的计划。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我们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从亚当堕落开始到主耶稣再来，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死在罪恶过犯中。这里保罗用一句话来把整本圣经，特别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赎的恩典讲完了哈，也或者表达出来了。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的爱是什么？我们有很多方式讲神的爱，神给我们吃喝，神的创造美好，神给我们父母，神让我们读书，神让我们有车子开，神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神让我们有儿女，有各样东西，这都是神美好的恩典。但是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应该是第五章的话吗？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基督为我们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神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这里当然要讲的话可以讲非常多哈，但是我实在一方面没有时间，一方面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使我们可以不，可以说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最好的交换。所有的咒诅刑罚都归在耶稣身上，我们的咒诅刑罚都归在耶稣身上。所有耶稣顺服而得到的恩典和祝福都归在我们身上，那个叫做上帝给我们爱。我们当得的是咒诅和刑罚，耶稣替我们承受了这些。耶稣当得的是永远的荣耀和丰富，耶稣把这些白白给信他的人，这个叫做恩典。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会跟他一起复活，我们而且有责任要把上帝这样的恩典传给后来的世代。 啊，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我实在非常抱歉，七八九节我就就不去讲它了，但是我求主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在悖逆过犯当中的时候，尚且显出了神这么多的恩典和慈爱，当我们重生得救悔改以后，求主让我们显出更多的慈爱。如果世人都是他的工作，都是他所造的，显出他那么多的宽容、怜悯、恩典，是的，在最恶毒的人身上，最抵挡神的文明身上，也显出神那么大的宽容和慈爱怜悯。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更是他的工作，我们岂能不行出更多的善良、慈爱、智慧、公义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帮助你的仆人使女都能够荣耀你，帮助你的仆人使女都在你丰富的恩典中悔改信靠你，重生得救，而且天天披上新人。我们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